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4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丹麦首相访问格陵兰，讨论地缘政治议题。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多地，摧毁哈马军用机场。填合西州成为第四个通过禁止对去中国移植器官相关法律的州。美国移民局政策更新，只承认两种性别。缅甸军警对中国援助军队开枪。新加坡智库报告说，美国是东南亚首选合作者。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星期三访问格陵兰首府努克，强调丹麦将持续支持格陵兰的发展和自治权，回应近日美国副总统曼斯对丹麦治理的批评。曼斯三月底刚刚访问过格陵兰北部美军基地，他在访问期间指责哥本哈根政府未能够妥善保护格陵兰人民，说美国能够更好地确保该岛安全。Trump 曾经多次公开表示有意收购格陵兰，甚至暗示不排除军事手段，引发格陵兰和丹麦社会的广泛关注。弗雷德里克森只能将同格陵兰新任领导人尼尔森会晤，讨论外交、安全政策和地缘政治议题。新联合政府预定在4月7日正式就职。尼尔森日前表示，新政府将放缓独立进程，并在准备充分之后再推动主权国家的目标。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对叙利亚发动大规模空袭，锁定叙利亚多座军事基地及基础设施，目标涵盖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部的叙利亚第四大城市哈马及第三大城市荷姆斯等地。叙利亚外交部说，哈马军用机场几乎全毁，几十名平民和士兵受伤。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机场遭到十几轮的轰炸，跑道、指挥塔、弹药库和几乎尽毁，削弱叙利亚空军作战能力。4月3日，以色列军方宣布，他的部队在夜间突袭叙利亚南部塔希勒地区期间，击毙了几名武装分子。以色列军方行动过程中遭遇枪击，之后动用地面部队和空袭展开反击。叙利亚新政府则表示无意对以色列开启新的战线。以色列军方表示，这些行动旨在防止先进武器落入被他视为圣战分子的叙利亚新政权手里面。美国田纳西州日前正式通过一项新法律，禁止州内医疗保险公司支付与中国相关的人体器官移植费用。这个法律将在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旨在防止北京获取美国基因数据，并切断与中共强摘器官行为的潜在关联。新法律名为《田纳西基因安全和终止器官摘取法案》，已经在较早之前获州议会两院一致通过，并且3月28日由州长 Bill Lee 签署。田纳西州是继德州、犹他州和爱德华州之后，全美第四个通过相关法律的州。 在联邦属级国会正推动制止强制器官摘取法案、法轮功保护法和禁止从中国购买器官移植法案，通过制裁和联邦补偿机制遏止中共人权侵害行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4月2号更新政策手册，只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这样做是基于今年1月20号的总统行政令。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 McCaughlin 表示，川普总统向美国人民承诺了一场常识革命，其中包括确保美国政府的政策符合简单的生物学现实。 McCaughlin 说，妥善管理我们的移民制度事关国家安全，而不是宣扬和纵容永久伤害儿童并剥夺真正女性的尊严、安全和福祉的意识形态。根据指南，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将以申请人出生时候或者最接近出生时候的出生证明作为性别依据，并不会签发无性别或和出生证明不符的身份文件。政策更新不会直接导致申请被拒，但如果申请人未填写或填写的性别和出生证明不符合，可能会导致处理延迟。这个政策自即日起生效，适用于所有今年4月2号及之后提交或待处理的申请。缅甸中部3月28号遭遇规模 7.7 级的强震，官方消息指出，缅甸地震已经导致3003人死亡，4515人受伤，另有351人失踪。4月2号传出缅甸士兵向运送救援物资的中国红十字会车队开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救灾物资援助已经运抵缅甸，正运往雅城灾区途中，人员和物资目前都安全。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说，中国红十字会一号晚上没有通知当局他们处于冲突地区，在包括当地车辆在内的军队未能停车之后，缅甸保安部队对空鸣枪。国际救援组织在声明中说，有鉴于政权限制、地方政府结构复杂、武装抵抗组织控制以及持续不断的冲突，这些地区是救援机构最难触及的地方之一。一名前往实习市的男子告诉路透社知，市区到处都是军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安全而不是救援，他们检查每架车。新加坡智库尤索伊萨东南亚研究院3号发布东南亚态势报告2025，分析东南亚对美中两国的观感和信任度，并针对多个备受关注的地缘政治议题进行意见调查。调查显示，当东南亚受访者被迫在美中之间选边的时候，选择美国的受访者超过一半，比选择中国的来得多，一反去年的调查结果。针对地缘政治议题，今年调查显示，51.6% 受访者最关注南海紧张局势，取代去年以46.5%排在首位的以哈冲突，而全球诈骗活动排在第二关注议题。此外，46.9%受访者认为美国新政府成为东南亚国家第三大政治关注焦点。下面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川普宣布备受关切的全球大规模关税措施之后没多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搭机前往欧洲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 欧洲盟友已经警告会做出对等回应。尽管已经脱欧的英国亦都表示将在寻求和华府达成贸易协议的过程中谨慎行事。卢比奥在出发之前，他表示 Trump 是对的，全球贸易状况对美国完全不公平。卢比奥3月接受 Fox 新闻电台访问时候表示，所以我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都不高兴，因为他们享有很好的协议，并且希望继续保持下去。北约的其他31个成员国将极力将贸易争端和为期两日的会议议题区分开来，将讨论北约的未来和乌克兰战争。乌克兰外交部长亦将参加这次会议，卢比奥将参加布鲁塞尔举行的外长会议，为6月在海牙召开的北约领袖峰会做准备。数以千计海地人2号走上太子港街头，表达对武装帮派占据首都几乎所有和周边地区政府却是无力阻挡的不满。期间群众和警方爆发冲突，至少十几名全副武装的示威者对警察开枪。这个是针对去年11月上任的费魏梅政府的首次重大抗议活动。海地帮派联盟共生底下的暴力武装团体大肆作乱，迫使超过100万人离开家园，加剧经济冻结、大规模挨饿的状况。民众还指控帮派敲诈勒索、大肆性侵和杀人。海地帮派已经控制太子港 85% 的地区，现在变本加厉掠夺曾经平静的社区，民怨随之沸腾。国际移民组织表示，最近发生的帮派暴力在短短一个月内就逼得6万多人逃离家园。波兰第一座核电站计划和美国西屋公司及贝泰公司达成新协议框架。波兰工业部确认工程开发协议已经在4月敲定，计划在2028年动工，2036年首座反应炉上线。根据波兰共和部报道，这项计划始于2022年10月，由前法律和正义党政府选定西屋公司为技术伙伴。核电站位于波罗的海沿岸乔切沃，由国有企业波兰核电公司负责。核电站的设计协议今年3月底到期之后，新执政联盟总理图斯克在4月2号宣布完全过渡协议谈判，表示这个核电站将继续兴建。波兰政府保证计划将依时程进行，波兰总统杜达3月底亦都签署法案，拨款大概144亿欧元支持建设，占总成本 30%， 其余资金依赖外国贷款，目前仍等紧欧盟批准国家援助。南韩宪法法院在4号宣布决定是否要因为总统尹锡悦失败的戒严令而将他弹劾。尹锡悦仍获得铁杆支持者的支持，他们在判决前的几个星期就一直举行抗议活动。尹锡悦为自己在去年10月3号颠覆文人统治的企图辩护，说这个是铲除反国家势力的必要行动。但是抗议者每个星期都走上街头要求将尹锡悦免职，他们表示如果免职失败，将可能危及南韩在经历了多年独裁统治之后，从1987年以来一直享有的民主。南韩国防部3号重申，即使尹锡悦总统依据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结果恢复职务，并要求颁布第二次紧急戒严，国防部亦都不会接受这个要求。据讲，代理防长职务的国防部副部长金善稿去年10月6号针对紧急戒严令发表声明，内容提到 即使有第二次戒嚴要求，國防部和聯合參謀本部亦都絕不接受。香港南華早報和美國媒體連線星期三引述一份由普渡大學教授撰寫未簽名的聲明報導，印第安納大學曾經12月聯絡黃曉峰，詢問他在2017到2018年和中國相關的資金細節。這個贈款將黃曉峰列為研究人員，黃曉峰長期和中國科研合作並多次前往中國。上個星期五，聯邦調查局突襲了黃曉峰在印第安納州的兩間屋，同一日他的僱主印第安納大學布勞頓分校宣布將他解僱。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布勞頓分會這個星期一諮詢印第安納州大學抗議，要求學校撤銷解僱。黃曉峰是該校電腦科學、工程和資訊學的終身教授，妻子馬連麗任原印第安納大學圖書館系統分析師和程序員，兩個人在 FBI 突襲之後未曾公開露面。他們的代理律師2號通過聲明表示，兩個人都是安全的。聯邦調查局發言人向路透社表示，聯邦調查局印第安納波利斯辦事處開展了法院授權的執法活動，但是沒有回應對黃曉峰的指控性質或何時會提供案件更多細節。中國小米一架 SU7 電動車3月29號在安徽省寧中高速公路撞擊護欄之後起火，疑似車門打不開，造成車上3名女大學生因為無法及時逃生被活活燒死。這宗事故引發了公眾對智能駕駛技術、車輛安全設計、小米公司的處理速度和態度，以及施工安全管理的質疑。死者親友指控小米和有關單位阻礙他們搜集相關證據，又全力封殺網絡相關訊息，批評小米只想一手遮天。4月1日，小米汽車和小米創始人雷軍才陸續發聲。在中文社交媒體微博上，雷軍回應的文字下面有大量對他讚譽的留言，甚至一些指責遇難者及家屬的觀點。4月3日，罹難女司機的母親微博有關這宗事故的發文被發現全部刪除，並關閉留言，原因不明。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川普关税攻势铺天盖地，台湾意外成焦点。日语能力中国市场作弊，知情人爆出猫方式。美国田纳西州立法禁止为到大陆移植器官提供医保。欧洲议会通过挺台商决议，英国强烈表态。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4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掌权之后，再启动新一轮的关税战。2号正式宣布将会实施对等关税，针对超过180个国家加征关税。此举快速引发全球政要和各国政府的强烈关注。川普关税攻势铺天盖地，连只有海豹企鹅的无人岛亦都面临 10% 的关税。而最受争议的是俄罗斯、北韩、白罗斯和古巴四个国家未列入其中。另外，台湾系国家意外成为焦点，但是亦都被征收 32% 的关税，远超预期，引发国内热烈讨论。专家表示，台湾不用紧张，跟着下来就看各国企业的危机处理能力了。 既然川普是认真的，那台湾也都跟着要认真。川普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宣布对个别国家征收 17% 至 49% 的对等关税，以及无差别征收 10% 的入口货品关税。世界上最远的角落都无法避过川普2号这一轮关税攻势，就算偏远的岛屿也都无法幸免。澳洲属地克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两座无人岛的火山，距离澳洲本土超过3200公里，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地区之一。岛上只是有海豹、企鹅和其他鸟类栖息，实际的居民人数是零，也都被征收 10% 的入口货品关税。但是白宫官员表示，将该地区列入关税名单的理由是因为它属于澳洲领土的一部分。据世界银行的出口统计数据，2022年美国由克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入口价值140万美元，大约是1089万港元的商品，主要类别是机械和电子产品。由白宫出示的对等关税税率表可以见到，包括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 34%， 欧盟征收 39%， 日本征收 46%， 而台湾就征收 32%。不过正饱受俄乌战争摧残的乌克兰亦都被美国征收 10% 的关税，只不过挑起战火的俄罗斯就不在名单之中，就连北韩、古巴和白罗斯亦都能够幸免，引起外界质疑。不过白宫官员亦都作出回应，说俄罗斯之所以不在关税名单，是因为发动战争受到制裁之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是零，而且未来俄罗斯恐怕面临更严厉的额外制裁。至于为什么白罗斯、古巴和北韩同样享有豁免待遇呢？白宫官员讲明，咁系因为针对呢一啲国家嘅现行关税同制裁力度已经够严厉。而国际嘅另一个焦点就系海外媒体注意到，川普讲解关税嘅版图上高，将台湾列为一个国家。前白宫国安会主管台湾中国事务主任 Jennifer Welch 喺 X 平台发帖文表示，今日令中共感到心碎嘅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总计被征收 34% 加 20% 等于 54% 的关税，另一个就是台湾是一个国家。这也都引发台湾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这是被征收关税唯一的安慰。由于川普对台湾征收 32% 的关税远超过预期，也都引发台湾人的担心，认为会冲击台湾的经济。而台湾学者叶耀元就表示，川普对等关税的解约很简单，就是台湾降低或者解除对美国关税之后，那就结束。他指出，看了很多网络言论，很多人都在批评川普、批评美国，但是如果你站在美国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就会知道问题在哪里，互惠共生才是长久之道。而时政评论员赵君素亦都补充话：，我大致同意，咁系一个重要嘅解决方法，因为要削减贸易赤字，一系就增加美国入口，或者就系台湾减少对美国出口。叶耀元讲嘅第一个就系增加美国嘅入口，咁的确，美国贸易代表处啱啱公布一份就世界各国对美国嘅贸易障碍，台湾可以根据美国代表处所指出嘅事项。我哋就讲国内反弹比较少，早就应该做而冇做噶。譬如好似话汽车嘅关税就应该要尽快调低，或者好似美国牛肉嘅关税亦都应该尽快调低。当然唔能够单系靠咁就能够解决问题，不过咁绝对系解决双方呢一个贸易逆差问题嘅一个重要部分。台湾总统赖清德2号亦都喺中常会表示，行政团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税率和措施进行不同情景模拟，推断估计可能的冲击和影响，整备全面因应方案，同时持续和美方密切沟通协调，维护企业的公平竞争地位。他强调政府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来控制管理风险。 所以赵君素亦都向政府提出建议。他说政府应该鼓励一些台湾厂商，譬如说汽车零件，干脆就去美国或者在墨西哥设厂。因为虽然说墨西哥亦都有被征税，但是其实只要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还是可以豁免的。这样就符合川普说的，你不想付出这么高的关税，你就来设厂。而且大家可以见到的就是，因为台积电去了，川普在各个场合反复一直提到台积电，台湾政府积极响应，那亦都是另一种对国家有利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能够纯粹由纯经济或者纯商业的角度来看，说这对台湾一定是不利的。虽然在商业上的确这是对台湾来讲可能是一个冲击，需要做一些调整。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亦都表示，台湾不用太紧张，跟住落嚟就睇各国企业嘅危机处理能力啦。估计台湾呢一边会有好多去美国投资嘅情况。既然川普系认真嘅，咁台湾亦都要跟住认真，应该去美国投资嘅就快啲行动啦。观众朋友，你又点睇呢？欢迎留言俾我哋。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受慢性疲劳折磨。全台湾六成的打工仔深陷疲劳危机。56岁的蔡先生因为大状疱疹，即是生蛇的后遗症，攰到想长期休养，直至到试用补气18味两个星期之后就活力再现。蔡先生曾经被疲劳、脑雾和气促困扰，试用补气18味之后，他惊喜发现补气十八味、杂红景天、西洋参等18味珍贵汉方，补气活血、调理身心，快速改善疲劳和机能衰退。购买连结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去年12月举办的日本语能力考试，因为中国市场泄漏答案，导致多国考生的 N2 级别成绩无法被认证。该项考试经常有人作弊。据知情人士披露，除了中国人在日本从事相关不法业务之外，在中国还有一套运作方式。专家表示，这是中共治下中国独有的现象，中国人的聪明都用在转型这些邪门歪道的生意。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据日本外务省官员披露，在2024年12月1日举行的日本语能力考试，简称 JLPT， 由于二级 N2 考试的中国市场出现问题，导致日本和其他多个国家的考生成绩无法被认定，受影响的考生大约有23万人。据该项考试的组织单位证实，在考试的过程，有考生利用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和具有其他影像功能的设备，将试题泄露到社交网络。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在考试过程协助作弊者通过 iWatch 手表传送答案，携带 iWatch 的考生就在市场直接抄写答案，在日本任何市场都可以，主要针对在日本的中国考生。 JLPT 市场监考教师发试卷等相片亦都曾经被传到网上，据说是使用隐藏在刷子胶里面的微型相机等拍摄的。据日本媒体 Friday 披露，曾经有中国人帮助考生作弊，说只要给30万日元，大约是15,990港元，就保证考试通过。现在大约有84万中国人住在日本，日语能力对外国人获得永久居留权、国际就业等都是最重要的资格。对日语非母语的人来说，要想作为公费留学生进入日本国立大学，就必须获得 N1 证书。一般大学包括专门学校入学要求外国留学生必须有 N2 的等级证书。外国人在日本企业就业的时候，虽然因为企业要求不同而各有差异，但是通常要看入职者的日语能力。考取 N1 的人自然被认为具有较高的语言能力。一般企业要求入职者具有 N2 证书或者具有相等的水平。截至2023年8月， 在日本的高端人才有15000多人，其中65%是中国人。媒体质疑日本所接受的高端人才是不是真货，同时呼吁日本相关部门严查。由于事件发生，大纪元记者采访了一位化名唐明的中国知情人士，他披露了相关内幕。唐明表示，在日本可以通过 iWatch 等传送答案，而在中国大陆的作弊手法就技高一筹，考试的过程不需要任何外来帮助，随便答问题就能够保证考到试。现在中国国内的确存在洗钱就保证考到的渠道，在相关的群组基本都是公开的，保证考到 JLPT 最高级别 N1 的价格是人民币40000，保证考到 N2 价格是30000。他讲述所知道的保证考到的方式，先是报了名，有人会在后台帮助运作，交完钱之后他们会安排考生在指定的市场考试，而在市场考生亦都不需要抄答案，亦都没有人告诉他们答案是什么，就是正常地答问题，答案答错都没有关系。唐明质疑随便答问题是不是能够过到，但是接生意的人就写包单，考不到就退钱。唐明说，虽然40000人民币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但是一些人认为还是值得的，而且利用这个方法的考生不局限在中国大陆，也都有海外的，其中就包括在日本的中国人，他们必须回到中国进入被指定的市场考试。他还说，中国的 JLPT 由中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在北京、上海、长春和大连等43个城市都设有市场。微语看世界主持人陈微语表示，中国人考试交钱保证考到试，这种现象是由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不单止是日本，还有其他西方大学的留学生亦都是一样，在国内的考试还有甚至开学的争选科现象都是中国人独有的。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其实是中共治下的中国独有现象。中共对人才的逆淘汰，导致大家认为读书没有用，有钱有权有个好老豆才重要，而权力和金钱带来的好处令整个社会功利主义盛行，没有人真正静心来研究学问，学位和证书不再是知识的象征，都被视作为工具。中国大学里面那道用钱用美色来换论文和学位的现象已经是普遍现象，很多人亦都看准了大众的这种心理和需求，将这个做成一个行业，还出口到其他国家。所以微语说，中国人其实很聪明，但是都没有用在正途，而去转型这些邪门歪道的生意都很有头脑。美国田纳西州日前正式通过一项新法例，禁止州内的医疗保险公司支付与中国相关的换器官费用。该法例将会在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目的是防止北京获取美国基因数据，同时切断与中共强制器官行为的潜在联系。新法例名为《田纳西基因安全与终止器官摘取法案》，已经在早前获得州议会两院一致通过，并且在3月28日由州长 Bill Lee 签署。法案规定，由生效日期起，医疗保险公司就不能够有意资助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换器官手术和手术之后的护理，亦都不能够支付涉及来自中国器官，无论是出售亦或是捐赠的相关费用，对违规者将会处以$100,000的罚款。除了医疗保险规定之外，法案亦都加强基因数据安全，由法案生效起180日之内，州内的医疗和研究机构若果使用来自中国或者其他被列为敌对国家的基因定罪设备和软件，就必须要更换。另外，基因数据不能够储存在美国境外，违者每次将会处罚$10,000罚款。法案亦都要求医疗和研究机构必须采取合理的加密方式和其他资料安全最好的保护措施，保护基因数据安全。 未经州卫生主管书面批准，不能够远程存取非公开基因数据。若果有机构违法使用个人基因资料，病患或者研究对象就可以要求赔偿最高$5,000。此举显示美国各州和立法者对中共强制器官行为的日益关注。总部位于伦敦的独立审判机构中国法庭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共长期对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良心犯进行大规模非法摘取器官。田纳西州是继德克萨斯州、犹他州和爱达荷州之后全美第四个通过相关法律的州份。提出禁止由中国购买器官法案，简称 Block 法案的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尼尔邓恩对田纳西州的措施表示赞赏。他同时指出，这是一个严峻到几乎没人愿意讨论的问题，这是很艰难的事，但是总要有人去做。欧洲议会在2号以高票通过欧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暨防卫政策两项去年年度执行报告的决议，谴责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胁迫行为，强调只有台湾民选政府才能够代表台湾人民。另外，针对中共连续两日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繁荣非常重要，应该避免采取破坏该地区和平的行动。在外交政策评估报告的决议当中，欧洲议会强烈谴责中共党魁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会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权利，同时坚持认为使用胁迫性措施实现统一是违反国际法的。决议亦都表明不能够接受专制政权限制欧盟和台湾关系的良性发展的任何企图，呼吁欧盟和他的成员国声明不接受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尤其是透过武力或者胁迫手段，同时警告此举将会付出高昂代价。防御政策评估报告决议亦都强烈谴责中共去年在台湾附近进行的无理军事演习，批评中共对台湾与日俱增的敌对行为，包括网络攻击、中共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和切断海底电缆等。另外，针对中国连续两日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英国政府2号就发声明表示，中共军事演习是加剧局势紧张和增加台海危险升级风险的行为模式之一。英国外交部重申英方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明确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繁荣非常重要，英国亦都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英国外交部强调，台湾问题应该由两岸人民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不应该诉诸武力威胁或者胁迫。军事演习或者对台湾威胁无助于沟通，同时英国亦都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欧洲议会持续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加深台湾欧盟伙伴关系以及捍卫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表达深切而且真诚的感谢，重申未来台湾将会在既有良好紧密的基础上持续加深与欧洲议会的各项合作和交流，共同加强民主韧性，同时建立坚实互惠的价值同盟网络。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卢比奥首富北约外长会黎总统呼吁国民备战，特朗普关税大棒冲击全球，专家指出封锁中共，巴勒斯坦豪门处决哈成员，匈牙利逝退 ICC， 习近平失势又一正例，四中全会或有大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首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重申美国对北约的坚定承诺，欧洲达共识，全球秩序重心正转向印太地区，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呼吁国民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美国政府禁止驻华公务人员及其家属与中国公民发生任何恋爱关系。卢比奥说，特朗普不是反对北约，而是反对一个无法履行条约义务的北约。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支持北约，美国将继续留在北约，希望北约具备更强防御能力。过去75年，北约一直是欧洲安全的支柱。特朗普曾建议北约成员国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 卢比奥说，欧洲爆发战争提醒我们，吓咗仍需依赖硬实力。北约新的支出目标预计将在6月海牙峰会上确定。北约秘书长吕特指出，欧洲已经承诺推动冷战以来最大幅度的国防预算增长，但是仍有进一步努力空间。加拿大与欧洲的总体支出应超过 3%。 卢比奥强调，美方要求盟国提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打造有能力自我防卫的北约，美国亦将承担同样责任。吕特同时提到，将与日本、南韩、澳洲及新西兰等印太四国的合作重点，尤其是在提高国防工业生产的议题上深化合作关系。他说，印太与欧洲、大西洋战略空间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俄朝伊的合作使这两大战区联系更加紧密。3号和4号的北约外长会议会邀请这四国参与。卢比奥说，印太四国是北约的重要伙伴，尤其考量印太地区对航行自由和领土完整性的威胁增加，美国期待与他们合作。欧洲盟国亦期待卢比奥对美军驻欧计划释出明确信息。目前约有10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虽然卢比奥没有回应，但是吕特表示，美国身为超级大国，必须应对多个战区，但是目前并没有要撤出欧洲的打算。美方长期以来希望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但这一转变将以非常协调的方式进行。同时，2号欧洲议会刚通过对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评估报告决议，谴责中共对台海的胁迫行为，指出全球秩序重心正转向印太地区，欧盟必须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提升能见度，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自由、稳定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调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关键民主伙伴，呼吁欧盟及其会员国持续与台湾密切合作。3号中华民国外交部对此表达感谢，并指出决议强调中共对台湾的领土声索不具国际法基础，只有台湾民选政府可以代表台湾人民。外交部呼吁欧盟及其会员国通过明确且一致的信息，清楚表达以任何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均不被接受，且将伴随高昂代价。1号、2号连续两日，中共在台湾周边海域军演，中华民国海巡署征获中共海警船9艘，并广播驱离。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从2号到3号征获中共军机59架次，共征获90艘中共舰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则呼吁国民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包括3个礼拜的饮用水、免冷冻而保存的食物、急救包、药品、紧急照明设备、避难包、地图等，足够走到政府开设的收容点就好。自由时报在台湾街头采访路人，一个年轻人说，台独分子是由中共定义的，台湾民众可能会觉得我不是台独分子， 但是对中共来讲，你维持现状亦是一种态度。我们要清楚，中共是我们的敌人，不要再以为就是跪着就有办法能够维持现状。没办法，中共就是要侵略我们。二号，欧洲议会敦促欧盟执委会及各会员国针对台海情势制定统一的因应策略。美国国务院亦重申美国致力于对台湾的持久承诺。另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禁止驻华公务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拥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与中国公民发生任何恋爱或两性关系。该政策是一月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离开中国前无来开始实施的。新政策涵盖美国驻北京、广州、上海、沈阳、武汉、香港的领事馆。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马蒂斯表示，中共国安部不单止通过间谍收集情报，还可能威胁或恐吓普通中国人索要信息。咁意味着任何与美国外交官约会的中国公民都可能受到胁迫。美东时间二号下午，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对等关税政策，对全球180多个国家课征至少10%的基准关税，并对几十个与美国贸易逆差大的国家征收更高关税。特朗普表示，关税为美国提供了保护，美国的经济将以前所未见过的速度增长。他坚信这个是确保公平贸易、保护美国工人与减少贸易逆差的必要之举。特朗普说，会对于所有外国总统、首相、国王、女王、大使和所有即将打电话要求豁免这些关税的人说，终止你们自己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各国不要报复，只要你不报复，最高的关税就是现在这个数字。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新一波全面的关税措施是错误的，不过欧洲态度开放，愿意进一步对话结束贸易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希望与美国的谈判目标是能够实现取消而不是增加。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将效仿美国的做法，对所有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的美国入口车征收 25% 的关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政府将推出一项141亿欧元的计划来减少特朗普关税的影响。英国首相斯纪贤会见相关企业领袖，强调不排除任何必要的手段保护英国利益。爱尔兰知名拳击手麦格雷戈呼吁，爱尔兰在贸易政策上脱离欧盟，并立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商品的所有关税。全球最大的汽车集团之一斯特兰蒂斯表示，将在特朗普关税宣布之后暂时裁员900名美国工人，并暂停一家装配厂生产线。新加坡副总理颜金勇表示遗憾，但不会采取报复行动。印尼外交部说，将派高级官员赴美协调。有学者建议印尼政府要积极寻找代替市场。同时，特朗普针对来自日本入口的汽车加征 25% 关税。日本野村经济学家木内登英曾指出，对日本来讲，最不希望货征税的就是汽车，这样将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台湾总统赖清德发推文，表示期待与美国密切合作，确保公平互利，加强共同繁荣。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发文表示，中共借世界贸易组织 WTO 跃身为世界工厂，而家特朗普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WTO 架构可能将下架。另外，特朗普要将台湾排除在外的由中共主导的很多关税优惠组织形同虚设。虽然特朗普的贸易大棒造成全球震撼，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不过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一刀切，意在封锁中共转移产地。中共的挑战比台湾更大。网友大雄的微笑在 X 说，越南暴雷，中国老板彻夜难眠，在越南建厂的中国老板惨了，机械未回本，关税先啃了半年的利润。川普董王祖 睇穿越南工厂贴咗中国制造嘅隐形标签，新关税一箭双雕。对冲基金龙涛资产嘅经理袁玉伟话：呢个系对中共嘅全方位封锁。法国总统马克龙紧急召集商业代表开会，建议欧盟企业应该团结一致，停止喺美国投资，以回应特朗普嘅高关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话：我唔认为大部分嘅欧洲公司会咁样去响应佢呢个号召，因为特朗普所做嘅只不过系要求有一个公平嘅、平等嘅呢啲贸易关系。美国同欧盟相互承受同等嘅关税，唔好片面嘅造成大规模嘅顺差。欧洲对企业嚟讲，响应马克龙嘅号召，就意味住佢哋实际上系主动嘅放弃咗美国嘅市场。本嚟呢啲欧洲公司可以要求政府取消关税，咁样可以俾美国平等嘅交易，或者佢哋亦可以去美国生产、美国投资、设厂嚟满足美国市场嘅需求，嚟增加佢哋自己嘅收入。而马克龙咁样做会损害呢啲欧洲厂家、欧洲人民嘅利益，唔愿意制造一个公平贸易嘅环境，咁系好可悲噶。特朗普向各国领导人提议，如果改在美国建工厂，那你的产品就没有关税。另外有人注意特朗普的没有北韩、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古巴。谢田认为好像北韩和古巴这样的国家，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贸易往来，没有贸易、没有出入口的话，关税亦无从讲起。美国还对这些北韩、古巴有这种非常严厉的制裁，所以对他们来讲有更大的制裁在后面。至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俄乌战争开始之后，欧洲和美国都开始对俄罗斯制裁。美国对俄罗斯的很多产品，比如说铝，都课征非常高的关税。实际上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关税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出现现在这几个国家被排除在外。二号，加沙的一个名门望族在光天化日之下处决了一名哈马斯枪手，原因是该家族一个成员在排队买面粉的时候被当场击毙，理由是他拒绝接受哈马斯下达的命令。遭国际刑事法院 ICC 通缉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访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三号宣布退出 ICC。 据 SECA 新闻网报道，身为加沙中部地区显赫家族之一的萨姆拉家族的一名成员证实了他们处决哈马斯枪手的消息，处决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据悉加沙有几十个好像萨姆拉家族一样的强大家族，他们是组织严密的武装团体，和哈马斯没有任何正式的联系，他们都有武器，再加上有着家族式的团结，所以激怒他们的下场亦是很难预料的。有分析指出，萨姆拉家族当街处决哈马斯成员，讲明加沙的平民对哈马斯分子的愤怒日益高涨，而以色列仍对加沙发动强力攻势，以军称之为最后的摧毁和清除行动。近日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走上加沙北部街头，他们挥舞白旗高呼停止战争和哈马斯滚出去。以色列对加沙的这轮攻击从3月18号开始，内塔尼亚胡坚称军事压力是救回剩余人质的最佳方式，而加沙的民众再次被迫迁离原来的家园。另外据法新社报道，欧尔班去年11月就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邀请，表示匈牙利不会执行 ICC 逮捕令。3号内塔尼亚胡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之后，匈牙利政府随即宣布退出 ICC 决定，这个是2023年以哈爆发战争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欧洲。一个国家的退出将在向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提交退出文书一年之后生效，这些文件通常是宣布退出的正式信函。另据 IOL 看到的一封3月27号的信中显示，英国司法人权组织人权倡导组织的领导人刘易斯揭露南非对以色列的法律行动是哈马斯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刘易斯致信美国驻南非大使博泽尔三世，呼吁对南非实施制裁， 刘易斯目前正在参与一项针对南非银行涉嫌腐败的调查，他声称这项调查目的是揭露合法的法院批准的国际洗钱活动。有证据表明，南非政府在2023年10月哈马斯计划袭击以色列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些袭击。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内部人员积极支持哈马斯的政治战略，为哈马斯进入 ICC 和国际法院提供便利，否则哈马斯作为非签署国是无法进入的。作为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在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暴行发生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建立了向 ICC 和国际法院寻求保护的机制，免受以色列预期的反应。刘易斯认为南非有可能成为暴力事件的同谋，并对袭击以色列的后果负责。2024年12月他向美国参议院和国会提交了一份简报，详细讲明了他的担忧，并与英国海外共和党主席斯文森分享了这份简报。美国政府将如何回应这些指控，以及这些指控是否会影响与南非更广泛的外交关系，仍有待观察。4月2号，中共官方公布了一个人事变动，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调任中组部部长，而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则调任统战部部长。有分析认为这一罕见变动非比寻常。石泰峰是团派大员李克强和胡春华的北大校友，试图曾与胡锦涛、习近平、李强等政各级高官有交集，而李干杰则属于清华系，是习近平亲信中央党校校长陈希的门生。中组部的主要任务为考核提拔领导干部，李干杰应该是帮习选用官员。同时中共新华社报道，张又侠在2号上午在北京通州和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一同参加植树活动。报道并没有提到被称为习军中的第一亲信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但是前两年他都曾与张友侠、尹力一起参加这个例行活动。从去年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政治局诡异多变，先后传出了习健康出问题、权力被削弱、被元老斥责等消息。习的亲信旧部亦接连出事，特别是苗华被查，最近又传出何卫东已经出事。时评人中原在大纪元发文说，李干杰的职务变动早有预兆，习的左膀右臂眼睇再失一个，显示习的核心层正在被打散分化，习近平失去了核心地位。另外这一决定可能不单止来自政治局，主要推手或者来自政治局之外，比如传闻中的胡温等人。三月底中共政治局会议高调宣传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按照惯例中共四中全会或在下半年举行，通常会讨论中共最高权力换届和接班人的问题。时政评论员周晓辉发文说，李干杰的仕途与习的命运紧紧相连，或者几个月后的四中全会会给出一个惊人的答案。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